子都在讲到希伯来书哈，今天要讲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请 Rosa 为我们念第一节到十九节。
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谢谢。这里第一节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好啊，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这里讲到圣洁弟兄，也包括圣洁姊妹。好，那我们呢，都是同蒙这属天的呼召。好，呼召来呼召来做什么呢？啊，你有没有这个属天的呼召？
有。
呼召你们要做什么？来听到吗？啊，属天的呼召，呼召你们要来承受产业，知道吗？好，那个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这位耶稣。好，如果我们有属天的呼召，你就会过不一样的生活。好，我这一次到洛杉矶去，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他们教会有一位妈妈，就有一天就拿了好多很贵的那些珠宝啊、耳环、项链啊，就说：“你们谁要哈？你们谁要给你们这样？因为我现在都不带这些东西了。”好，这样。啊，那这位妈妈就想说，哇，很好啊，她就拿一些哈，这么贵的东西啊，哈，这么贵的拿回来，结果拿回来以后呢，她追求主，追求主哈， 就他也都没有带，就这样放了，他说就放了两年啊，不知道放几年，结果他说他现在也拿出来，就说你们有谁要谁要给你们。那我就发现，你看一个属天的呼召临到一个人身上啊，那个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会这么不一样，那就谁不要呢？可是他们不要啊，就是一个有属天呼召的人，他在地上他的眼光，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像我认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那他们从旧金山要搬来圣何塞，因为他先生来圣何塞工作，那他们就说要我们帮他留意有没有一房一厅的那个apartment 哈，公寓房子。那结果呢，我们帮他问了一下，都很贵，一房一厅大部分要1000出头哈，差不多1200啊哈，这样子。那他说太贵了，这样子哈。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们夫妻两个都在上班哈，你们还不如就买个房子哈，这样又可以抵税啊哈，要不然你在城市租房子，那个房租越来越贵啊哈。他说我们不想买房子，因为我们我们就只想租房子，因为我们就是等着神随时呼召我们，我们就要辞掉工作出来服侍主。好，所以我们不想付房子有那个贷款哈，觉得是一个残累。那我听了我实在很感动哈，就是他们有一个呼召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的那个看法就跟人不一样，因为他怕神随时呼召他们出来服侍主，服侍主有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收入，或者主有时要调他到哪里去，你有个房子要付款怎么办？好，这样。那我在台湾也有认识这样子的人，他说他们都不买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他们就是等着神随时要差派他们到哪里去。好，他们也不是传道人哦，可是他们就是神随时这个呼召他们去哪里帮忙什么，他们就起营就离开了，这样哈。那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残累越少越好。我觉得一个有属天呼召的人多么不一样。我不是说叫你们都不要买房子哈，好，当然我只是就是说，一个有属天呼召，它里面有一些价值观，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它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啊，那当然并不是说买房子就叫做没有属天的呼召哈，我只是讲到就是说有一些有属天的呼召，他真的他会有做一些事情是世人没办法明白的，没办法明白。我爸爸很多年前啊，在我还差不多这个30出头的时候，他就常常跟我讲，秀琴啊，我们要做平凡人哈，世人所走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走哈。好，我们不要做特别的人，我们就是要做平凡人哈。好，所以呢，平凡人就是该结婚就是要结婚哈。我说爸爸，我是做平凡人，我是很平凡的人呐、啊。可是他就觉得你不结婚就是这个，他很受不了的这样子哈。可是又经过10年以后，现在我爸妈都觉得，哎呀，我这个孩子最快乐了，这个孩子最快乐哈。其实他们这样没结婚也很好哈。其实他们没结婚呢，孩子很多啊哈。好啊，那像我们这样生了这么多孩子哈，有时候哈需要的时候还找不到一个孩子可以帮助我们哈。人家他们教会就是个大家庭啊、哦，都好相爱哈啊、哦，这个能力都充沛这样的。世人的价值观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可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它里面是有意向的，它有标杆的，它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有一件事，就是在一直跟随这位元帅在走。好，跟随这位元帅。 好，那我想一个人不结婚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他要做特别的人，如果你是因着要做特别的人而不结婚，你到后来会变成怪人。好，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独身的恩赐啊，然后你只是要特别跟人家不一样独身，到后来你就受不了了，你就好羡慕啊，你看到人家夫妻笑在一起笑，你里面就很嫉妒了，看人家牵着孩子在那笑很快乐，你里面就不舒服了，有一些这样子的怪人。好，那但是如果你有属天的护照，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在跟随这位神的带领底下，你知道你是一直越走越往标杆，而且你的路是又直又正，不是弯弯曲曲，不是变来变去的，而且你知道你的路是越来越荣耀，虽然是一条窄路。好，他说你们要思想这位耶稣，思想耶稣什么？他说思想我们所认为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是使者，是天父差派他来，他是好像天父所差派来在地上的使者，也就是特别讲到思想耶稣的道成肉身，他道成了肉身在地上所说所做的一切的事，都在为着这个呼召，为着这个天召，神永恒的心意要来成就他所爱的百姓身上。好，然后他说思想这位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呢也带着肉身，复活的肉身到了天堂，升上高天，大有尊荣的这位大祭司，他今天在神的右边啊，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祈求，也在为我们祷告这件事，就是让这个天照，这个属天的呼召可以成就在他所拣选的百姓身上。好，属天的呼召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但是我们需要跟随上去，就像他接下来讲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神呼召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到进入神的安息美地。但是呢，大多数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有可能蒙了天召，但是至终是倒闭在旷野，知道吗？好，这就是这一章所在说的。好，那他讲到，这位。他就讲到摩西他怎么样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好，第五节他说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好，摩西从神摩西神借着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呢他从神接受了律法颁布给他们，好，他从神接受了指示，建造了会幕，好，那所以摩西在以色列的百姓心中有一种特别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这里讲到摩西他只是一个仆人，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他所做的这些事呢，只是为了要成为一个表样。就是要证明将来，摩西说在你们当中会有一位像我，就是在讲到有一位要来，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治理神的家。那摩西怎么样来治理这些以色列百姓，他说有一位像我，这位要来呢，他要治理整个神的家，治理整个神的家。好，那教会就是神的家。好，这里第六节哈，他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是耶稣基督在治理你的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弟兄为什么担子觉得很重，因为他觉得是他在负他家的责任。好，所以呢很多姊妹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因为她觉得她在靠她的老公，吃这一口饭， 这老公万一这个一生病了，哇，我们家经济就有问题了，所以赶快跟老公补一补，好，这样哈。那然后呢，这个万一这个老公有外遇呢，哎呀，我的长期饭票也有问题了。这都是神的百姓的愚昧无知。今天是神呼召了你，他就要负你的责任，你知道吗？就像以色列百姓，几百万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为奴之家出来，有没有带足够的粮食啊？没有啊。神有没有让他们饿肚子啊？有啦，有时让他们饿，也是故意让他们饿的，知道吗？你知道吗？神有时让你饿，也是故意让你饿的。有时让他们渴，也是故意让他们渴的。神要试试他们，神要让你知道，你在饿在渴的时候，你还愿不愿顺服神？你是不是那个欲望啊？一拿到肉就赶快吃啊，还带着血就赶快吃啊，贪欲，知道吗？那神要看你们在身体疲乏的时候，在饥饿在干渴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还在那敬畏神？还是你想的只是肉跟水？你那个老自己，那个老我就大大的发作。这样的性格没有办法承受属天的产业，是吧？属天的呼召是神一路上旷野的历程，要一直训练他们有属天的性格，以至于他们才可以长久的住在那个迦南美地，承受那个产业。我上次有讲到，你要有王子的性格，你才能做王啊！你不要一副那个乞丐奴仆的性格啊，说话的样式，那种思想，那种动作，结果你坐在王啊，百姓也不尊敬你啊，我觉得一个乞丐坐在宝座上，虽然穿着王袍，可是里面是一个奴仆的心，乞丐的动作就不像个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承受那个属天的产业，神整个在地上，我们的年日都在训练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性格。所以是基督在治理神的家，在治理神的家。好，你知道是基督在治理你的家吗？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她的先生本来到外地去工作，然后等回来的时候呢，是在那边这个赌债欠了3000块回来。好，那回来以后呢，这个就在这边又找了工作。好，找了工作，那应该是礼拜一要去上班。好，结果呢，他礼拜五前一星期礼拜五就说，老婆啊，我要去这个去 Sacramento 去打高尔夫球，哈哈，这样。好，那结果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后来他的朋友就说，哎，你老公呢？他说，我老公去打高尔夫球去 Sacramento。 他说才不是，他去Las Vegas 去赌博啊，是吧？那这个姊妹就很生气，就觉得他这样骗我哈，这样。那已经欠钱了，你又去赌，结果呢，礼拜五去了，一直到礼拜一了，居然还没回来，好，那没回来上班，好，所以这姊妹就越想越气哦，越想越气，然后到了礼拜二早上还是没回来。好，那我们姊妹呢，她说她真的想到说，她一定在那输到连人都好像可能被当在那里了，钱都输光了，人也得被当在那里。那然后礼拜二早上呢，我们的姊妹呢 他自己征战不够力量，他来晨祷会，来晨祷会以后又想礼拜二早上哪里还有聚会，想到哦 Cupertino 姊妹会礼拜二早上有 Cupertino 姊妹会，他就去参加。好，结果他去 Cupertino 姊妹会呢，他说好奇妙，那一天唱的诗歌好，就是讲到神怎么讲哈啊、哦，对，虽然仇敌围绕攻击我，神的同在会使我完全，神的同在能够使我得胜，这样子哈，这样好。那所以他说我倚靠神，好，我要倚靠神。虽然仇敌四面一直来攻击我，他就在敬拜的时候就一直跟主说：“主啊，真的真的，仇敌一直来攻击我哈，我要倚靠你，我要倚靠你得胜。”他就这样一直跟主说：“主，我要倚靠你得胜，你能够使我得胜，你能够使我完全哈，好这样好。”那。我要选择依靠你，我要选择顺服你，这样子。结果神的同在就这样大大的临到他，他的心就安息下来，平息下来。好，然后神先治理了他。结果到晚上，礼拜二晚上，他的先生回来了，先生回来了，他说，他先生就说：“老婆啊，我们去吃龙虾，哈啊，庆祝一下哈。”他知道他根本又输了，输光光了这样哈。可是如果以前的话，他就会给他大吵啊，你到底输了多少啊？哈，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啊？就一定是这样。可是他就神已经先治理了他，好，那他就变成对他老公一点都没有追究，都没有在说什么，好，就一点都没有说什么这样。结果这件事以后，她发现她的老公开始变，好，到了下一个礼拜，她说以前哈，她的老公是朋友第一，只要有朋友一通电话来，她一定跟朋友去的，好，那结果呢，后来她就发现，哎。朋友打电话来要他去啊，哈，去哪里喝咖啡啊，去哪里什么哈，但她老公居然就一直拒绝，啊，那后来朋友还是一直邀啊，一直邀，他就跟他太太说，老婆啊，你一个小时以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回来，哈，这样，那结果他就去了，他想他心里就觉得说，这个一去就不会回了，好好这样，那。结果没想到真的她一个小时以后打电话去给她老公哈、哦、结果后来她老公真的马上回来了好那她老公的朋友又在打电话一直打电话来说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溜走啊、哦、原来他们朋友都不放她走她呢就说要去上厕所哈、哦、然后就从后门溜走这样那以后呢她就发现她的老公就变成真的他是第一次感受到他在他朋友的他比他朋友的地位还高了以前他都跟他老公说我宁可当你的朋友好我不要做你的老婆因为你的心中只有你的朋友这样好那可是他现在发现他的老公好喜欢跟他在一起了总很喜欢回家很喜欢回来跟他在一起好然后有一天他老公就带他说啊哦，我们去吃饭哈，这样哦，他们两个下班回来哈，他就说，今天比较累，我们不要煮，出去外面吃好不好？她老公说好啊，就去吃哈。那她老公就说啊，我们点一条鱼哈，一条活鱼。嗯，他就说，哎呀，一条活鱼，我们两个人吃一条太浪费了吧哈，啊，太贵了哈。她老公就说。我从此都不赌博了哈，你可以吃好一点的，哈哈，我不赌博了，你要吃多好都可以，好，那他就发现哇，他的老公都变了，这是他们结婚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老公看见耶稣在治理他的老婆，好，他的老公虽然没有信主，可是看见。这个太太不一样了，好，就说不再是像以前很霸道，好，买衣服总是要买太太喜欢的那一套衣服，那个颜色都不能选她喜欢的， 他自己喜欢的啊。那现在不是，之前太太就是常常真的给他有生活的空间，啊，给他有选择自由的空间了。越给他，越用基督的爱来爱他，啊，这样给他有自由空间。哎，这个老公反而心就一直归向老婆了，啊，那就常常很喜欢回来跟老婆在一起。那弟兄姊妹，基督在治理你，你的身体是神的圣殿，你的家是神的居所，基督为儿子，他在治理你们，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在治理的时候，你的家就是个问题。像有很多孩子受到伤害，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坐在宝座上，他没有让神坐在他们家的宝座上。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从妈妈的宝座上下来，下来，她是只下来几天，所以孩子好一点了。她每次从宝座下来，你就会看见果效。你让耶稣登上圣宝座，哎，就看见果效，孩子有变比较乖了几天。可是呢，孩子比较乖几天呢，这个妈妈就又开始登上宝座。又开始说这个说那个，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就孩子就又回到那个叛逆的样子，好，又回到那叛逆的样子。那所以这个妈妈后来她自己做见证，她说原来她下宝座啊，好，就是下一点，好，然后又爬上去，再下一点又爬上去，他没有下到最低，真实的下到最低，好，所以孩子变也只变一点。弟兄姊妹，你治理家绝对不会有神来治理的好，你要把你的主权去交给神，让神治理。我们当中有姊妹做见证，她说当她真实的顺服神，顺服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对待孩子，好像我们讲的如何教养青少年，他真的就照着做去跟孩子认错，好，好，如何教养孩童，他照着做，发现他的孩子都改变。他说他那个大的孩子，好，以前呢他就常常要一直念啊念念，现在不用了，他现在只是说孩子你今天就不要跟妈妈出去好不好，因为妈妈怕你功课做不完哈，那你在家做完，这样否则妈妈会担心。孩子就反而说好，就他愿意留在家做功课，就是说他就发现那么不一样了。我以前要一直念啊念啊唠叨唠叨，老是两个在对抗，现在不是，现在他用基督的爱在爱孩子，不再是自己在宝座上，自己真实的下宝座，好，那就是用基督的爱在爱他。他发现真的在孩子身上就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是你的孩子就很愿意为着让你高兴而去做这件事，不是因着你的命令，他就是为着要让你放心，为着要让你高兴，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实的下宝座，让耶稣登上我的新宝座，让耶稣掌权在我的身上，不再是我的那个老我在掌权，好，不再是我在家是慈禧太后，好，我在家是最大的，而是这样下宝座以后，那个让耶稣你来登上我家的宝座，就发现这个家不一样了，这个家不一样。感谢主，我们许多姊妹来参加我们的姊妹会以后，一家一家的改变，一家一家的改变。好，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聪明一点，快快把你的太太送到姊妹会来。辛苦一点带他都要赶快送他来，每一家就幸福起来了。好，基督在治理神的家，他不只治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教会是神的大家庭， 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教会也是神在治理的。好，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建堂哈，刚买了一个快餐店改成的教会这样，那所以我们那个面向马路都是玻璃哈，这样哈，那很漂亮。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才刚搬过去，这个那一天呢晚上就有人打破玻璃进来，然后把奉献箱偷走，不是奉献箱，把音响偷走。你看我们那时候音响是我们教会很大的一个财产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实在也没什么钱啊，那这个那个教会付了22万，所以那个音响是我们这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财产，就这样被搬走这样。那怎么办？你又是透明的玻璃，好，你再去买个音响来，它有可能再搬走，因为我们那个地区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好的区，很便宜的区这样。好，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那我就召集弟兄姊妹有负担的来教会，我们一起来通宵祷告。好，结果我们就在教会通宵祷告一天以后，求主自己看顾他的圣殿，从此没有一次再来了，没有一次再来，神在治理他的家。还有一次我回台湾去，我回去大概5个礼拜去台湾有一些服事，那后来我们就到我快要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就打电话给我，江姐你快点回来啊，教会发生事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有一对夫妻哈，那对夫妻是正好我快要回台湾之前他们来，不是夫妻，就是有一男一女，一个弟兄一个姊妹，那他们都一起出入这样。那我们本来以为他们是夫妻，后来发现他们不是夫妻，他们是同居。好，那然后呢那个弟兄哇在聚会很会起来赞美啊，然后每次分享都很会交通圣经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很属灵啊，然后就觉得他们很属灵，然后他讲话各方面就是很就是人心就很容易归向他哈，这样。那可是有少数几个同工知道了，发现了，就是他们过去他以前的教会的牧师的那个教会有传出消息来，就是说他在那个教会有闹了一些事，使那个教会产生分裂，这样子。好，那可是呢有另外有几个同工呢，因为他们就是很好像一副很属灵的样子这样子哈，然后又很会做东西啊，请人家来他家里吃饭啊哈，这样。那所以那几个同工就都不知道这些，然后就是相信他啊，即使跟他讲说人家以前教会的牧师有讲这样的话，他们也不相信，就这样。所以教会就变成好像分成两派这样子啊。那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把同工们召集在一起，我们就一起祷告。好，祷告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要跟他们讲。好，他跟他们讲，他找他们交通这样子，然后才想隔两三天要找他们交通，还没找他们交通，他们就不见了，就不见了。好，哦，我真的实在感谢主，基督在治理他的教会，基督在治理他的教会。像我们在神活岁也是这样子，每次我出去外面服侍，特别如果出去长一点的时间服侍。啊，回来就发现有什么先知来到我们当中，啊，有名为先知的，自称为先知的， 好，就来参加小家，就跟人家讲我是先知哈，然后也会私底下跟人家讲哈，我是先知，我有这个全时间的呼召哈，我是要当传道人的，只是神呢要我不要站讲台，就是私底下做隐藏的工作哈。那主呢要我跟你说哈，有关你的事，你要怎样怎样。好，那后来我回来以后，我都是还只是在祷告仰望主要怎么样的时候，哎，先知就说我现在有另外那个先知本来要留下来的，后来就说哦，现在主带领我要去别地方了，就离开了。我实在感谢主，我常常跟主说，主啊，实在是你在治理这个教会，我没有办法治理教会，我真的没有办法带领教会，是你在带领。好，像我们有一次也有一位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称他是先知，但是呢他就是说那个圣灵的浸，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这个我全都有。好，那种我就是那种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的。好，然后我在哪里聚会过多少年，我跟随过谁，这样子啊，这样。然后呢他就是讲话常常非常的属灵哈，然后那个讲的话就是常常很玄，非常的玄，然后很奥秘啊。然后他的经历呢就是他在骑脚踏车在路上就已经被充满了哈，这样子哈，就是讲了他有非常多的很属灵的经历，这样子。那然后呢他就他的等候神呢都是这样。那我们的弟兄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神的同在在这里，所以等候神，注视神，你要这样。那我们当中有几位就开始等候神，也是这样，因为他看起来很属灵，啊，跟随过谁多少年，好，那可是其实我知道他的问题，我知道完了，但我不方便说，我说就好像在说人家不好，所以我不方便说，但是。我们有几位就开始跟随他，请他带领他们，开始有一个小组，开始有一些追求，这样子。好，那可是我知道这个人不实际，知道吗？你有时候可以讲一些很玄很奥秘的话，但是他的生活就没有脚踏实地。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不能行走在半空中的，你是蒙天召，但是你要在地上一步步的走，就像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好，生儿养女，对不对？他是在生儿养女中与神同行的，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有一些人特别很喜欢那种好玄的、很奥秘的，就是这样比较超然，这比较属灵，好，那所以就喜欢这样子。好，那但是有一些事我不方便说什么。我知道他们有在一起聚会，好，但是我知道他在一起他所学的，因为他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多一点这样等候神，所以你要请假，多请几天假，在家最好有12小时这样等候神。怎么可能啊？可是我们有一些地方怎么不会分辨，跟你讲的标准越高哦，越难的，就是高难度的，就讲的真属灵，这属灵。我们就喜欢跟随这样子。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家就很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一个真实属灵的人，他必须要治理好他的家，那他不可能家中就已经很有问题了，你是属灵人。那像我们 东岸那些古老牧师他们教会，而且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一家一家都是夫妻相爱，儿女孝顺父母，父母的亲爱儿女，然后全家一起服侍神，人家都是会治理家的啊。好，那为什么？因为属天的呼召，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啊，他要成了肉身在地上，他不是只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整个的救恩是因为成了肉身来成全的，所以这个救恩我们也必须在肉身里面来经历复活，知道吧？你不是行走在三重天上的。那后来我都没有去碰他们，我知道，我都知道一些事，但是我就只是祷告，我只是不希望他们在学了一些很玄妙的事，可是在浪费了他们的时间，那个每一天很宝贵在主面前真实操练的时间，这样。但我就只是祷告，我只是祷告，我也没做什么。好，忽然间这个就说他要离开去很远的地方了，就这样。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是基督在治理他的教会，凭我一个小女子，我没有办法治理这个教会的。我常常跟主讲，主，我没有办法治理这个教会，是你在治理。而且我常常说，主啊，你好棒啊，你好会治理啊。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见基督在治理神的家呢？就是你要把主权交给他，你要把主权交给他来信靠他，你不要一发生什么事自己就赶快用肉体要去对付肉体，血气去对付血气，那就是你自己在治理，你就会治理得很惨。好，可是如果你真实去信靠神，去让神治理，你就发现不一样了，不一样，神自己在治理。所以你要经历基督在治理神的家，你要怎么样呢？你要真实把主权交给他，还有呢，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你本来就是他的家，但是你没有让他治理，你没有常常把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你就最至终没有成为他的家，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叫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就是那个可夸的盼望，就是神荣耀的呼召，神荣耀的盼望，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成形在我们身上。你要常常在那夸这个盼望，你要常常在这夸这个胆量，主，你一定会做成的，我相信，我相信。我常常在教会遇到一些事情，可是我不能做，我知道这个孩子在危险中了，我知道那个孩子在被迷惑中了，那但是我都不能说，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就只是一直在告诉主，主啊，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孩子，你要来帮助他，你要来光照，你要来帮助他，你要来拯救。好，那就是这样子一直夸主，你，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要来做。哎，主真的做，我有很多我也不方便在这里说啊，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从1995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我真的感谢主，是他在治理，没有人有办法治理教会，治理教会是最难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每个人的看法，你怎么有办法讨每个人喜悦呢？更何况你一个做牧者，不是要讨人的喜悦， 你是要供应他们粮食，你是要建造他们 有生命，你是要让属天的呼召能够成就在他身上。可是以色列百姓并不想要，是吧？他只要有吃就好了。那所以你为他的好处所做的一切，很多他不高兴的。谁有办法治理教会？没有人有办法，基督在治理他的教会。感谢主，这是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而且基督会治理得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操练一种信心，是坚持到底的信心，不是偶尔有信心，是一种坚持到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不动肉体，仍然不动你的血气，仍然坚持到底的相信主，我要你来做，信靠他，那主就来治理他的家。第七节，这里开始，第七节到第九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七节到第九节。谢谢。这里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试我探我啊？圣灵说你们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试我探我，什么意思？什么叫试探神啊？什么叫试探神啊？不信神，好，不信神。我们来看一下，你这里不要翻掉哈，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二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二节，第二节，请 Rosa 为我们念。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谢谢。所以他们在与摩西争闹，就是在试探耶和华。什么意思？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走，其实是云柱跟火柱在领他们。这个在圣经里面 有讲，神说我用云柱火柱在带领你们。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谢谢。你看，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是耶和华在领他们。那他是在云柱中领他们，夜间在火柱中领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云柱火柱看惯了，就不觉得是神了。你有没有觉得，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知道哦那是神，因为没有的忽然间有这样的，知道是神。而且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这是耶和华在云柱中引领他们，很奇妙，对不对？晚上黑黑漆漆的，却有火柱在那领他们。好，那他们刚开始知道那是神，可是走惯了，人看惯了都不觉得稀奇了。 可是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摩西。他们觉得是摩西在带领他们，因为云柱火柱在摩西的前面，摩西是在跟随神的话在率领他们。但是他们呢，所以那个路是谁在带的？神在带的。神把他们带到什么？没有水的地方。但是他们埋怨，向谁埋怨？向摩西埋怨。神，摩西说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与我争闹？为什么这样试探耶和华呢？就是说你不相信是神在带领你，他们不相信是神在带领他们，在那埋怨，这个叫做试探神，就是不信神在他们当中，不信神在他们当中，不信他的环境是神在安排的，神带领的，就在那埋怨环境，那个叫试探神。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神彰显他的同在。怎么彰显？你看见这个人可以这样忽然间这样大哭，你知道，你若不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哭不出来的，只会找到一个爱哭鬼。我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那你看见一个大男人可以这样子扑倒在地，可以这样大哭悔改，那就是神在当中，神在彰显他的同在。你看见一个人可以那么痛苦，可是神的喜乐的灵浇灌他，他可以这样大笑，神要医治他，要释放他，你看见神的同在，这是云柱火柱。但是呢，我们看惯了就忘了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很敢发怨言，我们就很敢批评论断，我们常常忘了是神在治理他的家，是神在率领我们，我们常常是对着人在发怨言，我们常常是对着领袖在那埋怨，在那批评论断，在那争闹。神说这个叫试我探我，不相信我在你们中间，忘了我在你们中间，而且不相信我在你们中间。所以摩西跟他们讲的话，他们也不相信是神说的话。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哈六天都要出去捡玛拿啊，然后呢，你们捡哈一次只能捡一赫梅尔，哈，那然后呢，就叫他们说，不要多收，也不要少收，就按着你的饭量收取，哈。那摩西说，这个在出埃及记16:19讲哈，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哈不许有任何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有些留到早晨的呢，就生了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啊，摩西向他们发怒，可能他们也不服，你生什么气？生虫就生虫嘛。可他不知道他在试探神，其实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的，叫他不要多收，不要留到早晨，他就不以为然，有什么关系？满地都是，多收一点有什么关系？说不定早晨还没有玛纳的时候，我肚子饿了，我想吃，可是留到隔天了就臭了，就生虫。摩西为什么向他们发怒？就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听懂没？摩西胜过世上所有的人，神说他的谦卑胜过世上所有，就不要以为一个人发怒就叫做不谦卑。如果他是为神而发义怒，因为呢，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第七天、第六天要收两倍，啊，第七天就是要安息，啊，要安息，就是都不要再出去了，啊，可是呢，摩西跟他们讲，你们第七天你们出去一定都会找不着的。 好，结果呢，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搜，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张主任，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出去看看有什么关系，而且我假装我去散步，我不是要去搜，神都知道的。神，我叫你不要出去搜，礼拜六第六天搜两天的份，可是还是有人会出去。你会发现总有人在那试探神，看你怎么样，我喜欢这样，看你怎么样，这样有什么不可。基督在治理神的家，我们真的成为，我们常常说神是爱，神是爱，主你都爱我，主爱我们没错，爱我们爱到为我们命舍了，但是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严，为什么要管那么严，第七天出去看看有什么关系。神不要，神要他安息啊，第七天就在屋子里安息啊。那这个到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这都在影像神要我们常常安息在他面前，他常常来亲近他。因为你没有一个安息的性格，神一切的丰盛的产业没有办法承受在你的身上的。你没有平安，神一切的丰富都没有办法来临到你的身上的。神要你安息，还有神要你顺服，学会听神的话。你不听话，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原是你所不要的，你要什么？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也要遵行你的话。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呢，只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这个身体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呢，一定要知道神一直要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否则你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因为神每一句话都有他的目的跟用意，他要建造在你身上。可是我们常常是听我高兴听的话，有些话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我不以为然，难道就非这样不可吗？你有没有发现，我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去读出埃及记，我们真的要好好看出埃及记，好像镜子照照，哎呀，这不就是我吗？我就是这样，常常神说了，然后我还是觉得，难道一定要这样吗？多一点嘛，多留一点嘛。我们觉得不重要，但神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神要训练他的百姓有能听的耳。那，这个就叫试探神。所以试探神呢，就是不相信神在他们当中，不相信是神在带领他们，他只是对着人，他不懂得对着神，知道吧？一怎么样，就是发怨言，跟神所设立的领袖争闹，好，然后呢就不服神的带领，这叫试探神。像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说，为什么用他，为什么不用我？为什么就用他？为什么用他带敬拜？为什么不用我带敬拜？为什么用他当小家长？为什么不用我当小家长？为什么用他私情不用我私情？那我们就常常不服，不服，可是我们不知道，是神在治理他的家。除非你的牧师是为了一份薪水来当牧师，像没有这份薪水他会死掉，还没工作，所以他要来找这份薪水。但是我知道几乎所有大多数的牧师都不是因为没工作了才来当牧师，当然也有啦，好，但是几乎大多数都不是，是一个呼召，一个呼召，他顺服神，他需要去担起那个呼召去顺服神。那 他去治理神的家，他一定是选神所恩高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最适合服侍的人来服侍，对不对？所以我已经也有讲过，我说我们所有的服侍都要像一个打棒球队一样，那个教练说，哎，这个人最近投球的这个光景最好，就一定派他上场投球。可是你不能说，可是平常都是我投比他好，可这段期间他投得好，教练就是派他，他们都服啊，对不对？他们都服。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就不是这样，虽然讲了，很多人还是不服，总是忘掉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就是谁最合适服侍，让神的百姓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哎，就让他服侍。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有一个姊妹，她说：“哎，你不一定要排我哦，好，只要有谁更合适，你就用他，啊，那他愿意随时做候补的。”哎呀，我就觉得这样的心态真好，而是觉得说，不是一定要用我，因为并不是我要彰显什么，而是哪个人可以叫神的儿女得到最益处的。最好的供应，那就让他服侍。那没有人好，我就摆上去。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个心态。我从进到教会到现在三十一年，我一直是这种心态。只要有人做这个做得比较好，比我好，我就希望他做，不是要我做。可是如果都没有人，好，即使我再辛苦，我也把我自己摆上去。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基督在治理他的家，不是要表演的，是要让基督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可以承受这个属天的产业。今天来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来彰显什么的，要被肯定的，都不是。今天我们来教会是为了让这个属天的呼召可以做成在我的身上。神呼召了，借着这教会听的信息我被建造了，还有借着我顺服神爱神的家去服侍，我的生命又长起来了。是这样子让属天的呼召做成在我的身上，而且也做成在我的肢体们的身上，这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知道吗？那他说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作为呢，原那个英文是 ways， 好，那个也就是说，竟不晓得我的法则。诗篇95篇里面讲到，神使摩西，就是诗篇103篇那里讲到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好，所以那个法则是 ways， 好，作为是 acts， 好，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只知道，哦，神做了这件事就很高兴，神不做那件事就很不，就。一个神做的这件事就很高兴，神不做那件事他们就不高兴。好，但是摩西知道神法则，神做事的法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了16卷神做事的法则。后来好多人告诉我说，他好感谢主，他自从听了神做事的法则，使他的生活更蒙福。他就发现他以前因为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错过了多少神的祝福。那我也从外州欧洲也打电话来，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听了神说字的法则，解答他许许多多的问题。好，那我们很需要晓得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说神有时在这个时候他故意就是不给你肉吃，也是为着你的益处。好，他说因为他们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法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迷糊的百姓，终究 学常常学习，终究却不明白。很多人就这样很迷糊啊，信主信了几年，老是不明白神的属性、神的做事的法则，是动不动就又跌倒了，动不动又发怨言了。那，你看神是爱，对不对？但是神很厌烦哦，厌烦那些迷糊的百姓。那你不要说，哎呀，迷糊没关系呀，啊。你不要对神做事的法则迷糊，要认识神。好，所以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好不好？还有，我们念到十四节。这里他说要谨慎哈，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我们有时候都觉得我不信好像是很情有可原，有没有？我们很多人好像觉得我没有信心是一个情有可原的，但是神怎么说？神说不信是一个恶心的，所有的罪神都可以赦免，但是不信神没办法赦免，因为你不信。不信是个恶心，因为你没有把它当神，你不信神所说的话都要成就，你把神当作说谎的，神是真实的，你把它当作虚谎的，这叫不信。好，这不信是很可怕的。你虽然信不来，你要跟神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帮助我，我相信。还有你的感觉信不来，你嘴巴可以说，主，我相信，我要相信。不信的恶心会把永生神离弃，是很可怕的。那他接着他讲说，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好，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我们有小家多么重要，在小家里面你可以彼此相劝，好，看见弟兄姊妹的见证也可以彼此受激励。好，那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看这里又是讲到坚持到底，信心是神对我们每时刻的呼召，这罗秉恩师母讲的，他 all the time， 他永远呼召我们要相信。好，那起初确实的信心，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有确实的信心，对不对？因为摩西说的，神说，摩西说，神要降下苍蝇，降下青蛙，真的就是青蛙了。好，摩西说你们要门上要涂上血，哈、哦，那个灭命的使者要过去，埃及每一家要死一个长子，好，真的成就了。所以他们要出来的时候，他们真的确实的信心，起初他们都有确实的信心，他们知道摩西说的真的都做成了，接着呢，摩西也真的会做成了，要带他们去迦南美地。可是呢，他们没有坚持到底。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因为眼睛常常在看着环境，他们眼睛不是一直在注视基督，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他们不管没有水没有肉，好，不管遇到什么路好难走，他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基督，就是一直相信神说的，神说的要带我进迦南美地。所以真的好渴，他说，主啊，你会带我去迦南美地，你会带我去迦南美地，就是这样，最后也有水喝了，对不对？神不会让你渴死的、啊、你要知道神在治理他的家，就是他会负你的责任，负责到底。你看神他以色列百姓40年脚没有肿，鞋子没有坏，他们都没有为这些神迹来感谢赞美神，他们只为着他们没有的在那发怨言， 所拥有的都没有来感谢主，没有细腻的去体会神在治理我们，神在引导我们。包括在旷野是在绕，对不对？绕路也是神在带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有时让你好像在绕一些冤枉路，是神在绕的，除非是你自己迷糊。如果不是你在迷糊，你在跟随神，神故意让老板压你，神故意 让你的同事好像一直在抢你的工作。我们一个姊妹做见证，好，他那个同事就一直抢他的工作，一直抢他的工作，好，那心里不舒服，好，那后来主就是让他知道，因为他以前在工作上就是都要做那个最好的成就出来的。他在台湾的时候工作十几小时，每天都十几小时，他就是要有最好的成就，这样，那以至于就变成一个工作狂，整个被工作捆绑住。那神就让那个同事老是把他的工作抢去做，结果呢，他剩下做的都是一些好像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一些小事情，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的一些工作。好，那他呢，神光照他这个，他就一直为自己的这个祷告，就说，主啊，除掉我那个喜欢要有成就感，喜欢要在工作上有一怎么样的表现，要有成就感，这个主，你把我这个拿掉，好，让我从那个真实，从那个在乎成就，这个得到自由。他这样一直跟主祷告，祷告，祷告，几个月下来，后来那个同事一直在抢他工作，越来越来，他在抢的时候，他都不会有感觉了，他不会再不舒服了。好，但他不会不舒服，他每一天他就感谢主，主啊，你让他把工作抢去，就是为了让我更多时间可以来追求你啊，让我更多时间来追求你，所以他就好好的亲近神，追求主，就很快乐，这样。好，然后到了一年，考绩到了，好，他跟他先生讲，我今年大概不会加薪了，因为都做一些没什么重要的事。可是没想到老板居然给他加薪10%，然后呢，后来老板又换了一个新老板，这个加薪完了以后老板就换掉了，又来一个新老板，新老板就说现在公司、哦、比较不景气、哦、成本要降低，他就想，哦，好险，还好我已经加薪10%了，否则都没机会啊。结果没想到新老板有一天又把他叫进来说，我们公司觉得应该要再跟你调薪，再把它调6%。你神要祝福我们太容易了，神在治理我们。那这个姊妹经过这些过来，她真的感谢主，她发现这个老板要在这里待多久，什么时候要调开，都为着神要治理他这个人，把他的某一些不能承受属天呼召的性格做掉，然后那个一直抢他工作的那个同事呢，神也把他调走了。等你学会了这个功课，你那个尊敬的性格做掉了，你那个很怕人家把你占你的便宜，很希望要有都要有最好的成就感的这个尊敬的心做掉以后，神就把这个人挪开了。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尊贵荣耀，神调动万事万物都为了要让属天的护照坐在你身上，你认识神的爱吗？你可以体会神这样的爱吗？如果你好好去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神怕他们遇到战争就退缩，又要回到埃及去，所以神故意带他们绕远路，知道吗？11天就可以进迦南美地了，神却带他们绕远路，只为了怕他们又缩回到为奴之家。弟兄姊妹，你可以体会神那种爱吗？他就怕你又回去当奴隶了，永远是当奴隶，所以他给你绕远路。今天也是，他不要你被工作捆绑，他不要你一直有一个尊敬的性格在你身上， 所以他故意兴起一个人来一直抢抢抢你的工作，为了要把你真正的性格拿掉，因为你这种真正的性格是跟神的性格太相违背了。我们神的神就是爱，爱就是给，爱就是给，可是你真正的性格是多争抢，怕人家占我的便宜，跟神性格太违背，你没有办法承受神丰盛的产业的，所以神要把你做掉，是吗？那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就是我要遇到这些环境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我要坚持说，主耶稣，我知道你在治理我，你在治理我的环境，是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的，所以我谢谢你的爱，你把这个确实对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在基督的一切的丰满里有份了。那最后一段16节到19节，这里讲到说他们，因为我想我最后一段不讲了，我们下礼拜再讲哈。那我今天讲到这里，17节跟第15节，你发现他都讲同样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圣灵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听很多话，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在听电视的话，是吧？有没有常常在听广播的话？有没有常常在听你同事的话？有没有常常在听你左邻右舍的一些这个老户方鸟的话？很多人听了好多这个话，就是没有听神的话。整个广播界是被什么样的人在控制啊？啊，整个好莱坞，他们说那个好莱坞控制整个全世界的录影带、电视、电影，整个在操纵。可是好莱坞他们调查，70%以上，好，是赞成同性恋或者堕胎的。那整个的广播界是被这样的人控制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哇，一天花一两个小时都在听这个话，可是我们不听神的话，那神的话太容易拿到了，手一拿就拿到了。那而且我们常常在听别人讲的话，啊，那你知道？连像日本他们小学生的那个历史他们可以篡改的，他们可以把他们日本怎么样在南京大屠杀，但是他们的历史可以另外写成很好听的，是吧？所以连教科书的话都不准确，都不很多都不是事实的，可是我们以前很相信教科书说的，报纸说的，好，这个杂志说的，好像那个有登出来，那个都是对的。我们太少灌输我们的儿女神的话，啊，好多父母会去买好多的那个看图说故事啊，好多话回台湾买了一大堆去给孩子看了，孩子读。可是你有没有给孩子一直读神的话？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他说他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整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借着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这个万有。我们要仔细的听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里面，常常的思考，常常的思想，存记，咬定，嘴上咬定神的话，坚持到底。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 信心也是从亲近神来的。你常常亲近神，里面就有那个说不出的对神的信心，知道神在掌管，神的同在使我们知道他在治理，他在管理。那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还有今日，好好的把主权交给神。我不要再自己在那治理了，我要相信神在治理，神在掌管。好，那我的家我也要把主权真的交给神，我不要再自己在那里治理了。好，还有我的服事，我也要把主权交给神，主你来治理。好，那真实的顺服他，听他的话，跟随他，操练一个坚持到底的信心，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基督一切的丰盛就是你的，你就是神所治理的家了。我们一起来唱，主登上你的圣宝座。如果全地都让神登上宝座，这神的荣耀早就充满在全地，全地早就充满了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我们起立唱。我们也在主面前说，主啊，过去都是我坐在宝座上，以至于我有那么多的劳苦愁烦，主耶稣，我今天真的要求你来登上这个圣宝座。为